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从神韵卖票的现状看信师信法。今年本地第一次承办神韵音乐会，当我们拿到节目册的时候，发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首页直接介绍了大法作为神韵的创办人等相关创作过程。虽然多年来大家也都有所耳闻，但第一次正面的介绍，十年来还是第一次。由此我再次想到了承办神韵晚会和修炼的关系。新宇宙是大法造就的，而旧宇宙已经成为了过去。那么进入新的宇宙的船票是什么呢？不是常人的科技技术的发达，那反而是外星文化。那么神韵恢复神传文化，它是否承载着渡人到新宇宙的使命呢？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这次神韵节目册中对于师父的介绍再次提醒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兑现来世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对于师父亲手制作的神韵晚会，不正是代表了新宇宙的需要，正法的需要吗？这超越了个人的恩怨、喜好、能力，这是大法在渡人的巨大威德的体现。当时大家背诵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问候》中的话，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我们当地的神韵推广确实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然而在2012年各地的厂相继打开后的今天，很多地区却出现亏损和上座率不高，让我觉得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使得大法弟子之间的配合出现太多的矛盾和怪象。然而我认为当前大法弟子能被旧势力干扰的最大的一个把柄，就是很多大法弟子的自满的心和求圆满的心。而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正法期间的大法修炼不一样了，你执着于个人修炼就成了一个执着。我看到当神韵稍微做出一些成绩和成功，一部分大法弟子就开始放松、自满甚至自负起来，开始觉得这巨大的成功来自于自己的技术、智慧、能力，而忘却了大法才是救人的根本原因。买了票不等于得救了，得看了演出才行。一个常人的演出也达不到救人的目的，哪怕技术再高。神韵能救人是因为节目的安排和制作是师父亲自动手安排，演出中也是师父的法身和神在相助，才实现了救人的目的。那么部分大法弟子的自满，是否还是沿袭了旧宇宙沉住坏灭的规律，而自满 放松，甚至自我膨胀，也就是偏离了大法，从而失去了神的眷顾和帮助。如果我们不去掉对自我的执着，就将走不出旧宇宙沉住幻灭的轮回。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衷，我想一方面也包含着我们对大法的虔诚。想想当初得法的时候，我们对大法的心态是什么？那个高兴、幸福、崇敬，真的是对大法无限感激和敬仰的心。今天还有多少？在神运推广中，我看到的现状，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技术和方法的宣扬，对自己个人的正视和宣传，甚至为个人权利和名利的角斗。至于当初刚刚做神运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是坚信大法，就是要救人的心，相差的何等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什么方法都会了，反而那个方法却卖不掉票了的原因，是因为不在方法的表面，救人看的是做这事的人背后的那颗心。另外，最近明慧网的多篇文章一再提到为他人着想，而求圆满的心实际上还是为私的。为什么我们跟不上正法进程？为什么我们走错了方向？这都是被私心所拖累，这也是我们能否走出旧宇宙的死关了。一些大法弟子来参与神运的目的不纯，带着自己求威德、求圆满的心，甚至不顾正法的大局。如果目的是为私的，那么可能就会被旧势力利用，而在同修中制造矛盾，不是在同修中互相帮助配合好，而是排挤掉很多人，就要自己做，而做出来的东西却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反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表面看似积极，实际上是在干扰。这个现象以前很微弱，而今天却比较突出。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大法的纯正，大法的威严，这个威德，这个力量，救度中正的一面的展现，那神看了都震惊，谁也不敢起负面作用，但是他们都会以正面的形式出现，从中得他们要得的，甚至于很大面积形成一个什么东西，来这样干，这就是旧势力，这就是干扰、破坏。我以前只是以为旧势力的迫害是对正法的干扰，那么现在看来，当外在的迫害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旧势力又试图在大法弟子内部造成破坏。记得《西游记》，有个妖怪变成孙悟空的模样，很多人都辨认不出来真假。那么对大法弟子来说，就是要以法为师，真修实修，放下人的东西，真正对自己负责，对大法负责。当我们看到师父的介绍出现在神运节目册首页的时候，问问自己，作为弟子，我们真正注视正法了吗？我们此时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师父为弟子和众生的巨大付出吗？此次西部法会，面对师父如此严厉的训诫，大法弟子今天真的应该清醒了。我们不是永远属于人类社会的，我们的到来是来救度众生的，那我们兑现了自己的使命吗？兑现了自己的誓约吗？在神运这个师父要做的项目中，我们注视正法了吗？我们只有100%的坚信大法，而不是坚信自己和外星人的技术，才能做好神运，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安心的文章，同修莫做茧蛹人。有个人偶然捡到一个蝴蝶蛹，几天后他留意到蛹面上出现了一个小孔，里面的蝴蝶努力地从小孔中向外挣扎，观察了好久，蝴蝶好像使尽力气也没有办法出来。这个人急忙找来一把剪刀，将蛹剪开， 蝴蝶很快出来了。但是蝴蝶的身体肥肿，翅膀又细又弱，终其一生也只能拖着肥肿的胖身体和细小的翅膀在地上爬走。蝴蝶的世界是天空，这个善良人不了解，蝴蝶必须自力挣扎出来，经过这个挣扎过程，蝴蝶才可以将身体里的体液压进它的翅膀里。蝴蝶在挣扎过程中减轻自身体重，增强翅膀的力量，从而回到自己的世界天空。善良人一时的好心，使蝴蝶永远失去了回家的机会。生命成长过程中的挣扎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一生顺利，没有挫折，我们也就失去了自我锤炼，继而变得强大的机会。苦难与突破是造物主完美计划中的一部分，如同运动场上的运动员，日复一日艰苦的训练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没有一位冠军是被别人背到终点从而获奖的。作为修炼人，生命的来源不同，发的愿不同，生生世世结的缘不同，每个修炼人的回归之路也不同。修炼没有榜样，同修之间的交流也是比学比修的一个过程，尤其处在磨难中的同修更是要以法为师，学法不学人，真正的向内找，用法来衡量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从而修去，不要有依赖同修的心。身边的同修也要向内找，是不是自己也要有修去的心，在法理上切磋，不要指责或有求必应，信师信法，那些磨难都是同修精进的阶梯，必须同修自己走过去，才算真正的提高。考试结束的预备铃响了，很多人不自觉地着急起来，或环顾四周，没有用好最后宝贵的时间，对圆满答卷一点好处都没有。正法进程到了最后阶段，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不自觉地着急起来，尤其是看到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提到的那么多次的怎么办，心里更加慌乱。修炼不精进，回不到自己的世界怎么办？身边同修下滑怎么办？身边那么多的有缘人没有得救怎么办？越到最后，心越要静下来，不要执着于圆满，安心按真善忍去做，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相信每一个生命的善缘。整个宇宙都在正法中，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即使众生一时或一次没有了解真相，我们也不要灰心，从而自我放弃，只要我们每个环节尽力做好就行了，众生一定会在其他环节了解真相，从而得救。蝴蝶能够破蛹亮翅飞翔在美丽的天空，是因为蝴蝶自身的不放弃。作为修炼人，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师父就不会放弃我们，世人明白的那一面也不会放弃我们。我们只需要信师信法，珍惜每一个成长的机会，安心去做好，期待的一切都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一定会跟着师父，带着众生回到自己的家园，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道法后果的交流。有同修在向一些对奥秘修行感兴趣的身边朋友弘法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他们看大法书，对方看过之后却说，书中的很多内容网上都有啊，这史前文明啊，奥秘啊，修心啊，向内找啊，别人也都这样说啊，你们这儿佛家也有，道家也有，似乎就是个集萃，跟别人的也差不多少嘛，写的好像还很浅白。这些内容我看得很多了， 经过逐一分析解惑之后，一些有缘分的朋友就明白了，开始看书学功，但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是1995年读法轮功得法的，1996年请到转法轮宝书阅读，感觉过去的种种困惑都迎刃而解。大法法理博大精深，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在这之前的很多年里，从气功高潮到低落，从武术、气功、修炼、奥秘探索领域，我看过很多书，一直将寻求真理视为毕生最重要的事情，一直在寻找真道真法。所以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史前文明、宇宙语、祝由科、天目翻花感受，以及某某湖州玄关位置等不少事之前，也略知一二。翻书一读，全身震撼，疑惑尽去，立刻明白真道大法就在眼前。我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出版管制还是非常的严厉，特别是突破中共无神论、政治科学历史观框框之外的内容。所以当时中国大陆的气功、宗教、特异功能研究出版书籍，多数都措辞谨慎，稍微超越所谓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一点儿，就会有不少人跳出来批判攻击。那时中国大陆还没有互联网，对于宗教的管制更是相当严格。和尚、修道士及居士如果想要发表个人观点，基本就只能通过印刷品来传播和交流。而中共对交流思想的印刷品，特别是宗教印刷品，是有严格管理制度的。所以当时的宗教和尚与修道士谈的多就是学术性的宗教文化以及健身气功，许多都是要参加所谓政治学习和宗教组织生活的。转法轮就是在这个时期这样的环境下出版的。转法轮是李洪志师父在各地传功讲法的内容基础上修订出版的。法轮功于1992年5月从中国长春正式传出，1994年底结束在国内传法传功，1995年1月4日在北京举行转法轮首发式。法轮大法全新的理论体系，精辟独到的奥秘揭示，震惊了社会各界。转法轮自出版以来，一版再版，1996年1月荣登北京市畅销书排行榜，法轮功学院的人数也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各阶层、各领域，包括党政军、宗教界的许多精英都在学法学功。到1999年时，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1亿人。转法轮，不少人感觉文章表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善良人学起来都没有障碍，有缘的真修者读一遍就能明白它的分量。而喜爱表面华美文辞、带着批判性思维的学者，却反而容易因表面文字被自己的执着观念所卡住。其实大法的内涵并不仅在文字表面。师父在《金经要旨·博大》中谈到大法法理时说，而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无数学员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当师父自1995年起到海外传法后，陆续又出版了很多指导修炼的经书，篇篇内容道破天机，振聋发聩，在修炼界、文化界各领域引发轰动。而问题就在于1999年720后，互联网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兴起，大法网站和书籍是向全人类公开的。有些宗教中的和尚、居士以及常人读过大法书籍之后，感觉内容非常好，但他并不修大法，就把大法经书中的一些关于修炼、奥秘等内容写到自己的文章中去传播。 也有些大法学员抱着想证实大法的初衷，写了一些证实大法经书中一些内容的文章，但却为了便于在社会上传播，没有表明作者是大法弟子的身份。这样一来，很多与法轮大法书籍中某些内容表面意思接近的东西便在社会上传开了，如向内找等在一些人的哲理散文中都有出现，因为要点精辟，不带敏感词，在网络上，特别是在大陆的环境中，传播得还很快。师父的每篇讲法都留有具体时间，但社会上没得法的常人是根本分不清源头和道法过程的，反会说，这些不是网上都有吗？你们不过是集萃百家，整了一个大杂烩罢了。这是一种许多人难以觉察到的窃法乱法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师父在《金经要旨法正人心》中说过，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证实大法的窃法行为，从另一面却抵消着大法。师父在《金经要旨惊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师父在《金经要旨法定》中说，我再告诉大家，外面人永远都破坏不了法，破坏法的只能是内部学员，记住吧。师父在《金经要旨法定》中还说，我李洪志每走一步都是为后代大法流传所定的不变不破的形式，这样大的法不是一时热就完事儿了，万事永远都不能出一点偏差，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我想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有师父和神在把握的，但大法弟子和学员在正法时期的修炼过程中一定要严肃对待道法问题，无论是电脑网络上还是手机微信上，不参与不传播，一经发现立即正念制止，以前道法的网络文章等等应该自己负责追踪，直到彻底删除消除后患，这才能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个人体会，只在抛砖引玉，层次有限，错漏难免，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欢迎大家更多的交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没回报你还干吗？修炼中看到一些问题，写出来警醒自己，也提醒同修，修炼是严肃的，学好法，真正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能独出心裁或好高骛远，误入歧途而错失正法修炼的神圣机缘。一，切记独出心裁，另来一套。将根从旧宇宙中拔出来一文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奇人甲。我的第一直觉，该文作者是奇人甲。这一点作者应该会给明慧编辑部说明，请查证。如果我的直觉是错的，另当别论。2012年奇人甲的小说曾经使我着迷，期间头脑根本不清醒，正念战胜不了外来的诱惑，老是执着于看新连载，上网时间太长，被网警查住，非法关押了1个月。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原因，我应该向内找，吸取教训。同时也想对该文作者说明一点，如果作者至今还认为写这些文章是师父赐予了智慧，这一点是很危险的错误。作为弟子，就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 按照师父讲的法去救人，正是大法。为什么非得独出心裁，另来一套，自感高人一头？为什么要一稿多投，给明慧网投稿了，又非得往其他媒体投？有一同修在文章中说，往明慧网投稿没发表，往政见网投稿马上发表了，还挺困惑。同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了，有些人不正面认识明慧网，我说他就有问题，一定的，因为他直接反映大法弟子主体修炼情况，在国际上大法弟子的互相交流中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其他媒体做不到的，也不能站在这个角度去报道，这就是明慧网的特殊性。有些人追求文章发表的兴奋感，满足着出名的享受，更差劲的是在中国大陆网上改头换面，用圣人说等说法来道法，讲的东西来源于法，却不能证实法，满足着自己的喜好和各种人心，所谓的开创的证实法新项目，还有违背明慧通知截取神韵画面等，给自己的修炼道路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人是最弱的，那个灵体可是很厉害的，它控制你的大脑，把你玩得一转一转的，都能很轻易地要了你的命的。特别是似练非练、似是而非的年轻同修，沉迷于网络，不严肃对待，犯了道法、乱法的大罪而不自知，而且不注意安全，就是在害自己，到时候就身不由己了。多少掉下去的昔日同修，多少不重视的小执着、小漏洞被魔放大而毁掉了，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魔卖掉，再给魔数钱。被人骗一次是别人的错，被人骗两次是自己的错。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很长的体会，写作过程中真是文思如泉涌，语言构思等过后叫我惊奇，过程中发觉冒出来的一些思维不正常，一直在排斥，完稿后只投给明慧网，不给任何人看，这些东西一直在思想中翻腾，与其斗争了很长时间，最终确定是旧势力给的思路，写出来的东西给别的同修看了就会让人受到干扰，害人害己。几年前明慧网登过一篇文章，讲到有一同修把自己写的体会打印了100多页，谁看了谁倒霉，还有演讲乱法的，听了他们的话就像听假气功师讲课一样，出现各种麻烦，有人出现病魔干扰去世。不管是说的还是听的，我们要吃多少年的亏，摔多少跟头，才能重视学会运用，不再在个人观念中、想象中、感觉中滞留，不再我行我素。我们必须学会在大法中修炼，就做师父让我们做的，从中走向成熟。为什么非要独出心裁，另搞一套，不断创新呢？师父让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好了，能取得的效果不是我们用人心能想象的。二，不要追求完美，好高骛远。在常人中做事追求完美，可能很细致，认真负责是个优点，可是换种角度看，就是无休止的贪婪。师父发表走向圆满，提到根本执着的问题，15年过去了，我接触到的同修中至今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根本执着的依然寥寥无几。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有这么一段讲法，弟子老师说，我们不仅可能返回到我们原来生命产生的地方，而且还可能会更高。师，也许会有，但是实在太难了。有一点，只要你修下去，包括得法的，我是一个人都不想落下。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回到你原来产生的地方去。至于说要去更高的地方，这个事，那可得看你自己。 这个也有特殊的，极特殊的。其实你们在用人的思想在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回到你原来的地方，那是你最大心愿，最美好的愿望。生命并不在于它在多高的位置，是它能够得到它自己应该得到的，就已经满足了，就是幸福。但是用人的语言讲，听起来很粗俗。人都有一个无休止的欲望，探索着一切，这个心并不好，神没有这个心。宇宙对众生来说是无边无际的，无法看到底的，所以一切想要知道更高，那是无休止的一种可怕的东西，那是不行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法力无边，可是如果被救度的生命不配合，做不好，结局也只能是令人遗憾。修炼就是舍弃人的东西，去掉为思为我的东西，一动念首先考虑别人。其实修的层次高，难度大，责任大，标准要求更严格，要为无量的众生考虑负责，相当的麻烦，根本没有常人的高人一等、自高自大等享受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印度首届法会中告诉我们，学好法，多学法，经常学法。许多同修学法并不少，但是并没有学好，遇事不会对照法指导自己实修，还有其他各种不敬师敬法、乱法、不注意安全的乱法事例。许多明慧文章中列举过了，诸多沉痛的教训仍不能唤起修炼者。本地一老太太热衷打印证件网文章，到处散发，后来被车撞了。她表面做事非常多，做着饭还不时地去翻书学法，弄得书上油乎乎脏兮兮的，给师父法相上香时着了火，连法相都烧了，熏得屋里黑乎乎的。别的同修一说让他向内找，他就哭，你看我一天做多少事吧，能有什么心呀。某网发表的定中所见系列，有些一看就是胡言乱语，自心生魔的魔幻干扰。某网登出一同修一天站桩十几个小时，本体表现演化得非常年轻，像30多岁的人。别的同修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平静地说，是为了证实法。师父让你这样证实法了吗？我修炼20多年了，从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期望修得高、悟得高，到最近几点开始转变为首先考虑别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师父对你说修炼救人是你的本分，没有任何回报，你是否还能继续做好三件事？具备大智慧，无条件的，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为别人好，为救人的使命负责，这才是觉者。个人浅见，如有不当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别被旧势力蒙上眼睛放血。在近些年的修炼中，不断地看到或听到有同修离世，失去肉身，没有走完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住师正法的全部过程，没有走到法正人间大圆满的那一天。这些同修大多是以各种病业的形式去世的，如同常人般患病不治而逝，不仅无法完整兑现久远的誓约，更在常人社会中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抑制了一些常人对大法真相的了解、认同及被救度。凡此种种，非常令人惋惜。在和同修集体学法，学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这个标题里的一段法时，脑海里对旧势力以各种病业的形式迫害大法弟子，整个一套伎俩的实施机制，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现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公录如下。举个例子，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 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下面我就把自己学习这段法的一些礼物说说，以期与同修交流，偏颇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在这个死亡案例中，致死原因不是因为受试者被强行利刃割腕，血液大量流失，使生命难以维系。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毫发未损的就失去了生命，那他为什么那么快的就会死去呢？师父在转法轮中给出的答案是，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我的脑海中为什么为什么不断涌现着，就如同师父一步步循循善诱地引导着我去寻找最终的答案。并没放他的血，他的精神是如何导致他死亡的？是他误认为自己被割腕放血了？那他的错误认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实验者为了让他相信，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假场景。首先要把他绑起来，使他失去自我做主、求生逃脱的能力，这是实验者能够成功的前提。接着通过直接的肢体动作及明确的话语告知，要放他的血，诱使他产生自己要被放血了这种错误认识。随后最重要的环节上演了，那就是蒙上他的眼睛。此前的一切都是他眼见为实，使他不断强化自己会被放血的认识。之后针对他的所有举措就全是假把戏了，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转法轮。事实是并没有割断他的手腕血管，如果此时他还有丝毫的生存侥幸，随即打开的自来水龙头逼真模拟血流的滴答声，一下子就完全摧毁了他心中仅存的希望。他已确信无疑地认为手腕血管已被割开，自己的血液正流出，自己必死无疑了。随着滴答声，他会认为血液正一点点流尽，生命也正一步步走向尽头，所以一会儿他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那就是利对大法弟子上演夺命的假戏，不正如师父早在这段法中所揭示的一样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特别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师父已明确告诉我们，都给推到位了，我们的修炼已完全转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师父再没给我们安排过大的病也关，而同修们身体上出现的严重病症，无可置疑的就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制造的各种病业假象。对于旧势力，师父在2004年释迦歌法会讲法中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这就告诉我们，面对旧势力的这一切我们绝不能承认，心里一定要明确，这些症状都是假象，不是真的，始终坚守这个正念非常重要，千万不要把心思用在体会身体的异样感觉上。不管病势如何来势凶猛，都要告诉自己，我身体好着呢，这都是假的。有了正确认识，更要有正确的行为表现，也就是不能被旧势力绑上床，失去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身心自由。那就要做到平时每天能干什么，这时仍要保持常态，因为把你绑上床是他们对你实施迫害的第一步。而被绑上床还有不同的层次体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症状很严重，身体感觉承受不住，去卧床休息了，或者不学法不练功 不出去讲真相了，或者本来天天参加集体学法，现在改成自己在家学或听讲法录音了。只要你的三件事没有保持和平时一样，就是不同程度的被绑上床了。这种状态的出现，有些是自己主动的，有些是被迫的。例如经不住常人亲友施加的压力，强制在家休息养病，一切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都不让做了。试想一下，这和被恶警绑架到黑窝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吗？完成绑上床，邪恶接下来就会动手做蒙上你的眼睛这一步。同修会说，没人蒙我的眼啊，或我才不会让人把我眼蒙上呢。我们所说的眼，指的是你那双能够透过表面假象认清事实真相，洞穿邪恶伎俩的智慧的眼。这双火眼金睛是靠每个大法弟子长期扎实的实修练就的，保持心明眼亮，这时的学法尤其不能放松。因为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如果自己的家庭修炼环境不好，就一定要找同修一起学，和同修交流。往往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没被旧势力迷住，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破解，他们往往一眼就看穿了。如果自己出不了门，可以请同修来家里。对家人拒绝同修进门的做法要否定，就要告诉他们，同修能帮我渡过这个关，不让他们来，你们就是想害我的命。其实不明真相的亲友，这时已经成了旧势力手中的玩偶，旧势力如意地操纵着他们，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直接打手。同修能帮你加强信师信法的正念，能帮你清除绑架迫害你的邪恶，帮助你摘除障碍你的眼罩，帮你在法的指导下明白事实的真相，从而走出迷雾。前面旧势力绑上床蒙上眼做得差不多了，在大法弟子自己正念一点点削弱，而病业假象不断加重，感觉身体难以承受的时候，邪恶就会逐步上演，给你放血这幕假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超越你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在身，救度众生，正施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不是任由旧势力摆布与宰割的常人，而是拥有无量佛法神通的正法弟子，而身在即将覆灭的旧宇宙的层层旧势力，无论它的层次多高，大法弟子真的正念强大，他对大法弟子丝毫都动不了。他能放你的血吗？根本放不了，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真的做不了，他就会来假的。假戏要想成真，情景就要模拟的逼真，所以一大群被他们操纵的各色演员就会相继粉墨登场，家属儿女焦急万分，甚至有些子女平时很少登门，现在突然变得孝顺了，不是关心病情，就是寻医问药，甚至天天守在家，还不让与同修接触。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都不准你做，要么哄骗你，等病好了再练功，再做那些事，现在先治病吧。一旦看到症状严重，又会强行送去医院治疗，要是不去，就会发动能找到的所有亲朋好友来做劝说。进了医院，更是到了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了。邪恶还会把医护人员派上场，不一会儿各种化验单子、影像片子都会出来，不容置疑的权威诊断书也下来了，这病那病一大堆，都是致命的。医护人员还会责问，早干嘛去了，怎么病得这么厉害才来医院，很危险了。这时候的大法弟子首先要做到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千万不要被表面症状迷惑，不听不看不想不信医院的所有诊断，就是不动有病的念头。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你面前极力表演划你的手腕，打开自来水龙头让你听滴答声， 目的是让你相信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为了让你进入他们安排的情境，邪恶会不遗余力，极尽所能。比如让你想起你的父母或手足，某年某月就是出现这种病症去世的，病区的某位患者也因此而刚刚离世，身边的病患也生命垂危，自己的病势也在急剧恶化，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也下达了。不管是什么都不要理他，这些只是邪恶安排的戏码而已。其次，在这个紧要关头，无论身在家里还是医院，要时刻想到自己不是常人，是身负伟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我没有病，那都是假的。这个信念始终不变，即使隔绝了与同修的联系，也不要害怕。要记住师父曾在转法轮中明确告诉我们，不要紧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所以我的法身会做这些事情。转法轮，师父的法身守护着每个大法弟子，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再加上我们自己还有力可劈山的佛法神通，即使躺在床上不动手不动脚，也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各地讲法师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无论所谓的病情多凶险，甚至医院已用尽所有救治手段，家属也决定放弃治疗，再无回天之术了，自己也要不为所动。生死攸关之际，只要有丝毫放弃生命的念头，像我不行了，挺不住了，老年同修还容易随家属一样认为我倒瘦了等等错误思想，而这恰恰是邪恶一系列表演的最终目的，他们最为期待的情节，让你自己做出放弃肉身的决定，让你自己的精神导致你死亡。这个念头只要疏忽一闪，肉身旋即就会被旧势力抢走，这时候的层层旧势力就会手舞足蹈的欢叫，瞧瞧这个大法弟子这么经不起考验，听听自来水的滴答声就把自己吓死了，这一幕我们绝不能让它发生。此时的大法弟子只要心存正念，就是坚定我不能死，我不会死，我要活下去，只要保有这一正念，邪恶迫使你放弃生命的目的就实现不了，医院治不了，他们说的不算数。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还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关键时刻就要求助师父。正师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未完成，正法之路不能半途而废，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正行，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加强正念，一点点一步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清理对自己迫害的邪恶生命。清理要彻底，包括自己在层层下走过程中与旧势力的各种签约，以及旧势力给我们修炼安排的系统的盘，都要完全销毁掉，要让我们的修炼和旧势力没有丝毫关系。同时要运用修炼人的法宝向内找，用心查找自己的个人修炼有哪些不足，被旧势力逐步放大成为他手中的把柄，找到他，用师父的法归正，让自己的修炼重新回到师父安排的正法道路上，这样就会使旧势力精心安排的这场戏没有出现他们希望的最终剧情。当然否定旧势力的具体做法也是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的，他安排的每一步都要进行否定和向内找，如果在他对你迫害的第一步绑上床，你就彻底否定了他，并及时归正了自己，那他后面的戏码就没机会上演了，他为你安排演练的这个剧本就作废了，这时大法弟子最容易成功。反之，他的剧情上演的越多，否定起来难度也就越大，整个过程始终信师信法，不被任何表面假象迷惑，就一定能彻底否定旧势力。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师父为救度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我们不能切身体会，但是我们得法时的身心受益，我们自身是深有感触的。我们看到医院那个医生把那个病人的病治好了，病人都要拖家带口，感恩戴德的叩谢恩人，他们讲的是救命恩人，他们真的是发自肺腑的。我们从师父那里，从大法中，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好，我们得到了整个世界，得到整个天宇想得都得不到的一切。我们还不能舍身相报，那真的是常人不如，全天宇的生命都吐气的生命。有些同修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还不太明白，当邪恶上门询问素江的事时，认为来人很和善，不是迫害，把真相讲完了，邪恶需要签字时也爽快地签。当同修提出疑义时，说是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同，而且与之接触的同修在邪恶上门询问时都签了字，按了手印。我们不能看来人表面善不善，要看其想达到的目的。讲真相救众生，我们是对个体，但是总的方向不能变。这场迫害不是来人发起的，他没有能力制止这场迫害，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同修被迫害，师父还在被邪恶诽谤，我们一定要与被迫害的同修站在一起，与师父一起。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自己的迫害，我们不能孤立起来，认为自己没被迫害就认为迫害与自己无关了。要知道，离开了法，离开了整体，我们真的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迫害还没结束，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记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文章《就贵州很多人被抽血及素江被干扰的看法》。电话那边的一个女警察问我，你是不是起诉国家领导人了？我能听得出来，他的问话变得严厉起来。我说，你这话问的，在逻辑上叫偷换概念。国家领导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按照中共的体制，政治局常委是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都可以是国家领导人。大老虎周永康也曾经是国家领导人，你不用绕那么大的弯子。你直接问我是不是起诉江泽民了，不就行了吗？女警察说，最高检已经把起诉人的名单转下来了，上边有你的名字。听得出他的话更具有威胁性。我说，有我的名字就对了，起诉书就是我写的，我是原告，江泽民是被告。江泽民可不是什么国家领导人，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是贪污腐败的总教练，是祸国殃民的总代表。起诉江泽民，把他绳之以法，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你还认为他是国家领导人吗？最高检把起诉人的名字转下来，我认为是让你们调查我们起诉书中所列举的事实和理由是否属实，不是让你来威胁控告人的，你可要搞清楚了。我正讲着呢，电话那边没音了，再一听关机了。选自文章《堂堂正正当原告，理直气壮诉江》。数天前我接到段锦的电话，因为我写了诉江的信，希望能和我面谈，了解一下情况。我很平静地去了，我的思维中根本就没有邪恶迫害的念头，我也没有觉得我去见段锦是配合邪恶，相反，我觉得我是这次会面中绝对的主角。而一个生命能够有机会听到大法弟子对他讲真相是多么难得，这个段锦明白的一面一定正急切地盼望着。果然，这个段锦在听我讲述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听我讲到起诉江泽民不是出于个人恩怨，只是为了真善忍的真理应该在人间得到发扬光大，为了正义在人间的展现时，使劲儿地点了点头。我知道我的目的达到了。表面上是段锦问我写诉江信是否是我自愿，签名是不是亲手签的等等，这只是在人这一层的体现，我们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看问题，否则那不就是被常人左右了吗？那位段警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客气，这是必定的，我早就知道一定是这样，因为我是修炼人， 半神，而他们只是人，而且是等待我们救度的人，生命的境界高低摆在那里了。我坚信就是在人类这一层，也一定是师父说了算，一定是大法做主。只要我的基点站在师父正法和慈悲救度众生的这一边，那体现出来的就是大法的力量，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通常情况下，上门来的公安和断警背后是有邪恶的因素，但面对他们时，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当成神呢？如果把找上门的公安和断警当成邪恶迫害的潜在和企图来看，即便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坚定，那还是有漏，因为你把自己的心性位置摆低了，因为你承认了邪恶的存在，是不是根子上还有什么心没放下？否则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摆在邪恶能够够得着的位置上呢？选自文章《正念强，用纯净的心态救度众生》。一天，同修在一起交流，有个同修说的一番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我们的修炼自始至终就像一场考试一样，假设现在考试眼看就要结束了，主考官环视一圈学员的答卷，看到不少学员还没答完，有些试题答错了，还有漏题没做的，卷面不整的，就是说总体上还不理想。这时主考官延长一些时间，这样呢，试卷没答完的可能就答完，做错了的就有机会改正过来，有漏答的就能重新弥补归正，交上一份完整的答卷。最终那些本来不及格的及格了，成绩不够理想的考出了好成绩，做得好的同学因此得了满分。那你说考场上延续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心存感激的同时是加倍珍惜利用呢，还是趴在那里睡觉或在考场上玩耍等着考试结束呢？不能停在那里老盼着结束吧，怎么做？珍惜时间，抓紧做好，这才是我们该做的。执着时间的结束，执众生存亡于不顾，是人心是有漏的。从大法弟子慈悲救人的角度上讲，是为私的，是对不起师尊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天。选自文章《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天》。修炼大法后，我对常人的这种追求高兴喜悦开始了思考。站在我们修炼人角度上看，常人追求的快乐不过是一种喜悦的心情，对执着欲望的满足。为什么想高兴啊？人有七情六欲，七情的一种说法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对应七种业力，其中除了喜之外，其余六种都会让人紧张痛苦，唯独喜可以让人身体短暂的放松而产生片刻的愉悦，所以高兴起来人会出现不理智、飘飘然，甚至放纵魔性。但是因为处于此种状态中可以暂时逃避痛苦，所以逃避痛苦的本能就使人在潜意识中苦苦执着和追求愉悦，甚至一举一动都为了能够产生这种愉悦的心情。高兴会产生欢喜心，欢喜心反过来带动人们更加执着追求外在的东西。有时候静下来看自己的执着，很多都是欢喜心和这种情的作用下，满足对名利情的欲望，让自己高兴。自己意识不到时，就会被带动，从而不知不觉地脱离大法。如求名，想让别人说自己好，于是刻意去做一些好事，以博取善名；刻意去逢迎别人，以博取其好感；刻意打扮自己，穿好的，用好的，吃好的，住好的，开好车，追求高收入，高的社会地位，目的是想让别人说自己是强者；刻意宽容别人，以显示自己的大度。在欢喜心带动下，自高自大，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在欢喜心作用下，自我麻醉，自我感觉良好，自恋自满，还时时和别人攀比，比别人好了就高兴， 不如别人时就怨恨、嫉妒，如此等等。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而这种欢喜心恰恰相反，时时处处为私为我，把自我摆在第一位，这不是与我们修炼人要达成的目标截然相反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如果欢喜心不去，旧的邪恶势力会利用它来干扰迫害我们。被欢喜心带动做事，与理性正视法，在表面形式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发心和做事的出发点却是天壤之别。后者是在法上带有大法的威力，所以就能救人，就能破除邪恶，而前者只是一种执着自我的行为，没在法上，没有那样的慈悲善念，也救不了人，还会招致迫害。选自文章《浅悟修去欢喜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